知谦、燕青五个人在地窖里头闷着，外边发生事儿了，他们一点都不知道，因为在地窖里一待与世隔绝。外边的消息出来，何广义告诉他们，别的一无所获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何广义的小舅子郎不正叫冯三儿，这小子来了。郎不正他一进门，这何广义这火就不打一处来。什么原因呢？原因呢都在这冯三儿身上。原来这个何广义呢有老伴儿，没给他生儿女，后来老伴儿闹病死了，何广义耍光棍耍了三年。那么不老不小的老光棍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有人就给他介绍，可是介绍了几份啊，何广义都看不上，这事儿就撂下了。你说一个男人开座店房出来进去，这不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没家还是不行。他又不老，所以经常出入烟花柳巷，俗话说就是窑子和妓院。哎，最后认识个人，就是这冯氏。冯氏原来的名叫冯桂香，人长得不错，人也挺好，两个人混热了。后来何广义不惜重金赎身，把何氏给赎出来，拜了天地，入了洞房，结为夫妻。但是这个冯氏呢，虽然是妓女，但人挺善良的，就是不称心的有个兄弟，就这郎不正。这兄弟你说怎么办？一直守着姐姐，不管姐姐挣的什么钱吧，管她吃喝。现在姐姐嫁人了，他也跟着过来了。何广义那人挺厚道，说过来了，自己的亲戚在店房给他安排个差事，吃口饭不成问题，怎么也比那伙计强得多，你就好好干呗。不见怎么叫郎不正呢？这冯三这小子又好赌又好色，没事挣点钱全给人家送去了，这钱总是不够用，就厚着脸皮管他姐姐要。他姐姐疼兄弟，攒了点私房钱呢，全搭他身上了。后来这小子越输越多，越想捞烧陷得越深，后来实在没辙怎么办，就偷，趁着何广义不在家，哎，有那值钱的东西就偷出两样去。男人都心粗，头几次没被发现，可这时间长了，何广义就留了神了。他发现这屋里头好像少点什么，少什么了呢？有，最后一清查，何止是一样东西，父亲那边留下几件古董没了，把箱子打开一看，有几件之前的皮衣服没了，开个抽匣一看，有一对手球，也是父亲留下的，比较值钱，没了，引起何广义的疑心。后来他就留上神了，有一次假装出门，其实他没走。哎呦，郎不正一看机会来了，又进屋学嘛，正在学嘛的时候，被何广义给揪住了，上去给他俩嘴巴子，这一顿胖揍，然后问他，东西都没了，是不是你拿的？你跟我说实话，要不我打死你，要不我就把你送官。你说吧。郎不正害怕了，往姐夫面前一跪，全都坦白交代了。哎呦，把何广义给气的，把他姐姐给找来了，说你们是姐弟啊，你听听你这兄弟都干了些什么，一五一十全都介绍了。把冯氏气的过来也抽了兄弟俩嘴巴， 但不管怎么说，亲兄弟他还是心疼的。何广义可不管这套，最后告诉他，你给我滚，滚得远远的，亲戚一刀两断，永从今以后再不准登我的家门，我要发现你来了，我打折你的狗腿，把他撵走了。冯氏知的兄弟没理，心疼也没咒念，偷着掉眼泪。这郎不正冯三哪儿去了？东游西逛，哎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巴结上这韩鹏了，给韩鹏当个帮闲狗腿子。韩鹏要上街溜达，他给拎着鸟笼子。韩鹏骑马上不去，他趴在地上当板凳，韩鹏蹬着他和骑马。最不值钱的一个差事，打过来骂过去，但他觉着韩鹏又是高俅的干儿子，人称小霸王，家里生活那没问题，哎，就这样我也忍着，所以呢又攒了俩钱，要好好过也行，肉都送到赌场去了。后来韩鹏这一死，完了靠山没了，他又继续流落在街头。今儿个看着赏了，他眼儿热了，闲着没事来看他姐姐，结果遇上了广义，何广义又把他撵出来了。这郎不正一看呢，好嘞，我姐夫啊，你也太是黑脸了，不管怎么说咱是亲戚，我哪点对不起你，不就偷了几样东西吗，那不是逼的吗，我要不欠了赌债，我能干这种事吗？事情都过了半年了，你高个手就得了呗，我这一登门你不念亲属之情，又把我撵出来了，我姐姐白陪你睡觉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非报复不可呀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宁愿得罪十个君子，不得罪一个小人。这君子他不记仇，小人可不行。你别看是亲戚，这郎不让恨他姐夫，恨得牙根钉钉的，心说我找他点毛病，我就不信你开店房就那么奉公守法，偷税漏税没有，结交什么歹人没有，我非赌一赌不可。他按着报复的心，晚上他溜达来了，没敢进屋，他趴到房上了，小矮房不高，他就发现他姐夫拎着个提盒，热气腾腾奔后边走，心说这给谁送吃的去，蹑足潜踪他跟着。后来发现何广义把柴火挪开，往左右看看没人，特别特别谨慎，越谨慎郎不正发现这里边越有鬼。后来他姐夫一晃没影了，郎不正冯三一琢磨怎么回事，蹑足潜踪到近前一看，闹了半天这个地窖盖里边黢黑，什么也看不见，摘耳朵听也听不见什么动静，等了好半天他发现他姐夫从里头爬上来了，拎着空食盒奔前屋了，然后又回来把这盖盖好了，拿柴火都挡上。哟，郎不正一琢磨，这里边有什么秘密，何广义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？不过说实在的，就现在这郎不正也不知道这里边藏着梁山好汉，那他不知道，他以为着他姐夫肯定养了伙人，哎，肯定看着什么值钱的东西，要那样我趁其不备我下去，我把这东西偷到手，变成现银也解解穷，但他也不敢贸然行动。这天他追着，正好何广义出去买菜去不在，这小子又溜进来了，直接奔他姐姐的房里 等一进屋，冯氏一看是他，哟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你不知道你姐夫心如烈火，见了你还得骂你。嘿嘿嘿嘿，姐，你不必担心，我来我自有道理。我说姐，我何广义偷偷摸摸上后院老干嘛去，还拎着食盒给谁送饭去？冯氏一听脸就变了色了。
不能啊，没有啊。
什么没有啊？你还包庇他？你们两口子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。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一直跟着他，他把那地窖口盖打开了，他进去了，老半天才出来，那食盒变成空的了，给谁送饭去了？我姐，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做一点违法的事就得掉脑袋。我不相信何广义就那么奉公守法。我在你们家那时候，我就经常听他大放厥词，骂什么皇上无道啊，什么当今黑暗啊，他就不满。我怀疑他做了什么不法的事儿。姐，你要不说我就报官
也别介。
要不说这个冯氏是个女人呢，沉不住气，拉住郎伯章的胳膊，兄弟，你可千万不能去报官。郎伯章眼睛一亮，知道这里头有文章。姐，行行，你别看他不仁，我绝不能不义，我是说气话，我能去吗？管怎么的，你陪他睡觉，他也是我姐夫。兄弟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不能报官。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让我心里头明白明白。
不介，我最可没把门的。哟，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不能跟旁人说。
我怎么能呢？姐，咱谁跟谁？这冯氏就没主意了。把知道的都告诉他们，
那后边有五个人藏在那儿了，这五个人据你姐夫说都是好人呐、啊、也不惹了什么祸了，藏在咱家了，我给做饭，你姐夫给送，他那意思事情可不小，为此你姐夫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不能跟外人说，说一旦要说出去我们就活不了了。我说兄弟，看在姐姐的份上你也不能说。
哎，行了行了行行，出你的口入我的耳，这事儿就跟没说一样。好了，我走了。冯氏以为他不说，可这小子见利而忘义，什么姐姐娘也不行，到了街上把他乐的恨不能翻俩跟头，心说这背不住是大闹东京血溅望春楼的凶手，
要真那样我发财了，我升官了，天哪，
真是想啥来啥呀，我报官了。趁热打铁，他到了开封府，一敲鼓，来，当差的把他拦住了。 你干嘛惊动堂鼓？什么意思？我要举报，我发现了大闹京城的贼人啊！都洪崖洞了，谁不知道？马上听差禀报府尹赵伯。这个赵伯呀，别看是开封府尹，这官还不错。赵伯跟当今的皇上还沾亲戚，宋朝的江山就是老赵家。始祖就是赵匡胤，赵光义、赵光美，四弟仁宗赵祯，哎，传到八弟徽宗叫赵佶，他呢就沾着皇上的光做了开封府的府尹。但是呢，这个人挺有学问的，也比较刚直，官声甚好，老百姓挺拥护的。虽然比不上什么倒坐南衙开封府的包的人，但是呢比其他的官还强得多。 比较主张政务，有人禀报赵伯了。赵伯一听脸就变色了，啊，真的，举报人现在何处？在外边，叫他进来。时间不大，郎不正冯三儿进来了，双膝跪倒，往上叩头，给大老爷叩头。抬起头来，哎，赵伯一说，这位长得尖嘴猴腮呀，一瞅就是个尖角之徒，满脸的尖道谐音，赵伯就不太喜欢，啪把桌子一拍，下跪何人？小人姓冯，排行在三，我叫冯三。冯三，听说你现在来举报啊？正是。你举报什么？我举报何家老店的何广义窝藏包庇杀人罪犯，都在他们家后院那地窖里藏着呢。你是听说呀，你还是亲自目睹眼见？哎，又听说又目睹眼见。哦，听谁说的？我姐姐跟我说的。你看着什么了？人我没看着，但何广义偷偷摸摸给他们送饭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不信大老爷派人去捉，要捉不着的话，我就是信口胡说，你就加重处置我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这赵伯压力也特大呀，让高俅把他找去骂了都多少回了，说你是开封府尹，主管地方治安，在你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，你破不了案，你当什么知府？如果这个案子破不了，我在皇上面前我告你一状，你小心处分。所以这个赵伯呢也是心惊肉跳，今天那么一听又惊又喜。赵伯一方面派人到三司太尉府禀报高俅，这事得让高俅知道，另一方面传点升堂，马上命令八班都头李春、陈宝率领捕快100来名，各拿绳索赶奔何家老店。何广义呢，上街刚回来，买的肉，买的粉条，买的豆腐，让冯氏做饭。冯氏就没敢提他兄弟刚才来过的事，也没想到他兄弟能报官。这锅刚开，就听外头杂乱的脚步声音，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。何广义在吗？何广义在吗？何掌柜的一听就不对劲儿，啊，在，刚说个在，这差人就闯进房中。李春看了看他，认识何掌柜，你干的好事，锁上，哗楞，锅锁给套上了。何广义心里头有鬼呀，脑袋嗡一声就知道坏了，但这事死都不能承认。哎呀，我都头，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啊？你们拿我干什么？拿你干什么？你甭装大半蒜，一会儿就清楚了。与此同时，何广义往差人的后头一看，一个熟悉的面孔，这是小舅子郎不正冯三儿。哦，他妈坏事怪他身上了。就见这冯三儿指手画脚，各位大老爷随我来，那地窖在后边，直接奔后院，到这块给这包围了，柴火垛全搬开，一看地道口上有个木质的盖，锁他在这锁着，你看怎么样？肯定这人就在下边。俩都头李春、陈宝互相商量商量，心说话大闹太师府血溅望春楼，那是个杀人的魔王啊，据举报人说好几口子呢，都是杀人的魔王，咱们能抓得住抓不住，在两可之间，要经咱们的手要跑了没法交代，不能轻易下家伙， 先把这封锁了，看三司太尉高俅能派谁来。他没敢动，就在这守着，马上派人二次到太尉府请示高俅。单说高俅一筹莫展呐、心说我这么大的事就破不了案，我这三司太尉也太饭桶了。昨天皇上把他叫到内宫，八殿徽宗啊详细询问了事情的经过，而且下了严旨限期破案，如果破不了案唯他是问。高俅都冒了汗了，心说我爬到今天容易吗？你说这事弄的直接动摇了我的官职啊，怎么就破不了呢？这两天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去，结果报事的人来了，这么一说，高俅的眼睛冒出亮光来了。真的，时间不大，又来人了，说现在已经封锁包围了何家老店，据举报人说，杀人的凶手就在店上，请太尉速降旨定夺。哦，高俅一听高兴了，但愿属实啊，重赏举报人也是应该的，非讲事关重大不能儿戏，马上把80万禁军的教头给叫来了。这教头啊江湖人称叫铁爪神鹰宫野长，副教头叫画地无形金眼鹰，叫楚彪，这都是新任的正副教头。当初这位置是豹子头林冲的，以后换了人了。高俅也怕梁山的人呐、所以身边聚集着一大帮江湖的高手，这两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侠剑客，高俅用重金聘用的。今天这么大的事情不得不让他们出面，高俅当面一交代，宫野长乐了，太尉放心，跑不了他，真讹的了，在咱眼皮底下，他还跑得了吗？卑职马上就去，一会儿我们就回来，肯定把罪犯拿获，记住，要活的，不要死的。本太尉一定查清问明他们的身份和来历。我明白，走。就这样，宫野长、楚彪带领打手100来号来到何家老店，到后院一看，这都封锁着，房上房下都是人。两个班头李春、陈宝过来了，哟，教头您来了啊，来了。罪犯在哪儿呢？就在这地窖里头，我们没敢动。怕把贼人给惊走了，把案打开，跑得了他吗？我俩都准备好了，周围准备的都是长枪手，枪尖对准地道口，啪把盖掀开。这宫野长就喊呔，贼寇听着，赶紧出来自首是你们的便宜，如若不然，我堵窝掏。